一讲。那上一讲呢，我只讲到了这个创世纪的22章的第8节。那我们现在从第9节开始讲啊。那所以这个课的这个次序没有办法 follow 这个大纲的哈，我们就按照这个圣经的次序向后讲。那到第9节开始，亚伯罕献以撒啊，第9节。那第9节讲呢，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啊，就是前面讲的摩利亚山，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那这是一个动作。那这个动作的里面呢，如果我们回到上一讲，我们讲过，如果以撒的年纪是20到30岁啊，或者是差不多30岁的年纪，那这一个捆绑以撒放在这个柴上的这个动作，可能就不是原来我们从这个话剧或者从图画上你所看见的一个小男孩然后被绑住了放在柴上，或者那个小男孩哭叫，或者他不敢吭声，或者 whatever， 你会有那么一个场景在你面前。但是呢，如果亚伯罕绑的是一位30岁的男人，然后把他放在柴上，那这个事情对我们的这个影响，那个 impact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20几岁30岁的一个成年的男人被绑了以后要放在柴上，先为燔祭烧死，那这件事情的这个过程是相当的顺利。那从一个角度你会看见以撒的那个顺服可以说是毫无反抗的啊，没有任何的害怕哭闹啊或怎么样，没有的。那如果他有任何的反抗，那亚伯拉罕搞不定他的，哎，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以撒的顺服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在圣经里面讲的，讲耶稣他好像羊羔一样在剪毛人的手下默默无声啊，以赛亚书53章里面所讲的。所以以撒献以撒的这个事情从一个角度来说是在预表耶稣基督被上帝献上。所以耶稣被献上的时候30几岁，那他是甘愿的被神献在这个坛上啊，为罪人舍命。所以以撒的这个献上和那个是有点相似的啊。你可以说以撒是亚伯拉罕把他献上，但是在这个里面以撒的顺服和自己愿意的那个心在这个里面啊，有这个年纪以后你会看得比较明显。如果没有这个年纪，他们说这个一般解经说7岁8岁小男孩什么也不懂的时候，那你大概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有了这个以后呢，你知道以撒的这个顺服，然后呢你再看以后创世纪所讲到以撒，他真像羊羔一样的，他对人的那种极其极其的那种温和啊，对别人欺负他他可以无限度的忍耐，那这种的一个生命的状态是很不同的，就好像羊羔一样啊，在剪羊毛的手下默默无声。那这个是以撒，然后把它放在柴的这个坛的柴上。那这个放怎么放？我应当是以撒应当有相当配合的哈，因为你做了一个坛，再把这个柴放在上面，然后以撒还要上去绑好了，那你说亚伯拉罕能够把它抬起来放上去不太容易哈，以撒也配合他。放上就放上去吧，不得了，这个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个动作啊！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既有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有以撒的顺服和信心，这个两面算是都有。说亚伯拉罕这个信心的传承，在献以撒这个事情上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达啊，他的信心，信心之父，然后呢，他把以撒这样子献上去。那亚伯罕献以撒的这个事情哈，到第10节讲到说亚伯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那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了解，亚伯拉罕献以撒他是不是确定这个以撒杀了以后就没有了，真的献没有了，因为这个儿子杀了以后就没有了，是不是这样？因为在过去的年代，在亚伯罕的年代，也包括后来在这个迦南地的那个地方，他们有给活人献祭的，也真的把那个拜假神的真的把自己孩子献上去的，献祭烧死的，有的。 在士师记的时候，甚至以色列人都有啊。那个耶夫他就把他的女儿献祭了。在中东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这个真神有，假神也非常厉害，所以很多很残暴的那种宗教的行为，宗教的行为很厉害的，所以亚伯拉罕这个献这个以撒这个事情和那些人献，他们也献自己的孩子的，有什么区别？一个是献的对象不同，献给亚伯拉罕，是献给耶和华，其他人是献给假神摩洛 whatever 其他的假神，那还有什么不同？这个不同点在哪里呢？大家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啊，大家看十七到十九节，翻到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请大家翻到以后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好，预备开始啊。好了，那这一段话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意义的准确的一个描述。亚伯拉罕献以撒，所以他献以撒呢，他是因着信，知道神呢要试验他，所以他把亚伯拉罕，他就把以撒献上。那这个把以撒献上，他后面接的那个十七节后半段是领受应许的。那这个应许呢，是把自己独生儿子献上。但是呢，你看十八节，论到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有成为你的后裔，那似乎是矛盾。这个应许是从以撒生的，是他的后裔，应许是以撒并且他的后裔，对吧？然后呢，他因为欢喜领受这个应许，就把以撒献上去了，矛盾是不是？那后裔如何产生呢？十九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非常核心的一个信息，上帝是叫死人复活的神，上帝是创造人的神，上帝是将来在应许当中赐给人永生那个应许的那位神。所以当他在肉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似乎是把以撒献上，他的命没有了，但实际上在亚伯拉罕的信心的里面，以撒是不会死的，上帝会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上帝的应许绝对会实现的。因为上帝既然应许了以撒，本来就超过了人那个所谓的肉体的限制，他可以生出来，那亚伯拉罕也相信他一定会实现后面的应许。那这个信心所连接出来的，这个是亚伯拉罕那个信心最高峰。那这个叫做信心，真正是成为信心之父，也是我们信心变化的过程。所以我经常我们大家这个中国人教会哈，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做数算恩典，是不是？那什么时候数算恩典呢？出现在什么时候？经常出现在你前面遇到困难的时候，然后说哎呀，前面这么多的困难，我们数算一下恩典吧。什么意思呢？是既然上帝原来已经对我施恩了，我相信后面也有他的恩典。那这是信心的，那这个信心对我们很重要啊，对所有的信徒。当上帝应许以撒，竟然以撒可以生出来的时候，那这个信心建立到上帝的身上，就是相信他一切的应许。这个是对所有的信徒很重要。如果你在你信仰的这个道路上面，上帝在你的信仰的上面，在你生命的过程给你一个应许实现的，不是靠你自己，你知道是神成就的，然后你推出来的信心的方向应该是相信上帝后面所有的应许，是吗？这正常的思路做得到吗？做得到吗？经历过神一次，然后以后再也不忧虑了，完全信靠神，做得到吗？不太行吧，遇到个事情来了以后又慌了嘛，又开始担心了嘛，是吧？ 这个是我们的困难。那这个困难呢是可以解决，怎么解决？信心，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上帝既然拣选了我，既然在我生命当中成就了这件事情是他做的，所以呢我在他的应许的里面，我就再也没有惧怕，我就全然的活在他应许的里面，相信他的应许。这个是真正的信心从这里来。所以每一位信徒你回忆一下，你原来是不是有经历过神，然后你既然你已经经历过了，那你对后面是不是还有忧虑？那这个连接点是这样形成的，可以吗？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他在现以下的事情上所表达出来的那个信心带有的是这个啊。所以也不用担心哈，所以说我还是为以后忧虑，没关系的哈，这是个信心建立的过程啊。不要说这个高成这样讲了以后，以后有什么事不敢找光神道了，他又说我没有信心，那怎么办？不是的哈，那这是一个正常。亚伯拉罕他是经过了那么长的信心的道路走到这一步，那我们呢也需要走信心的道路，信心慢慢的能够被神建立起来，那这是一个过程，是正常的过程。但是那个标杆是清楚的，亚伯拉罕这个信心所指向的那个方向是清楚的，我把这个抓住以后呢，在神的带领的下面，逐渐的你的信心会成长，会越来越有力量。说这个是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okay?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榜样，我们需要学的。好，到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啊，叫两次啊，通常是两次哈， double confirmation， 大家知道哈，圣经常用两次做 confirm 啊，一次大概不太确定，两次是确定的啊，三次是最高级哈、啊、这是希伯来文的特点啊，大概是这样。然后呢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了。 OK， 那这一个词哈、啊、这个词请大家要留意哈、啊、他说呢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了，他没有说呢现在我知道呢你是顺从神了，或者说你是信从神了，他说你是敬畏。为什么用敬畏这个词？通常我们可能会比较常用的是现在我知道你是顺从神了，哎，或者我们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有信心，他说现在我是知道你是敬畏神。为什么用这个词？那这个连接点啊，信心和对神的敬畏，这个连接点请大家仔细的考虑。因为在信心的这个事情上，至少在这个时代出现了非常多的错误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搞灵恩的，搞成功神学的，他那个所谓的信心不是出于他对神的敬畏，对神的 绝对的相信和产生对神的顺服，是自己所谓的我有自己的信心，然后呢我就靠着我有的强大的信心得着我想要的，甚至用我有的所谓强大的信心命令神替我做任何事情，这个是完全相反的方向啊！你慢慢去体会哈，真正的信心啊，就好像这个前段时间这个韩国的赵荣基他在讲信心啊，你要有信心你就能得着你想要的，然后呢你祷告，你要什么家具，你要告诉神这你要什么牌子的，这个家具是什么木做的哪里生产的，然后呢祷告清楚神就会给你了啊，胡说八道啊。那这种在亚洲非常流行的，非常流行的啊，那这种所谓的信心那个不是真正的信心啊。所以真正的信心是亚伯拉罕这个信心之父，他对神全然的相信和顺从，有一个很重要一个点 fear God，你是敬畏神，然后所产生对神的那个全人的相信和信靠。没有敬畏不会有真正的信心，这一点如果对神没有敬畏不会有真正的信心，请大家了解。有例子哈，扫罗，扫罗王，扫罗王他有没有过信心的经历？有吗？对不对？ 去打非利士人嘛，然后呢上帝借着他就打赢了嘛。然后为什么他是失败的？他对神没有敬畏，这个是扫罗最大的问题。没有敬畏的信心是不是真正的信心？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分得清楚啊。所以这个词在这里面，他说天使说我知道你是敬畏神啊，所以这个和信心之间的连接，那才是一个对的一个根基。 OK， 好，后面呢是他所做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那亚伯罕这一个行为，在这个加拉太书特别讲到真正的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绝对是，但是呢亚伯拉罕因为信的缘故，他有这个行为就印证他真有信心，那叫做信从。所以他说我知道你是敬畏神，我说也可以说另外一个词，他是真正的信从神。那因为什么呢？他先以撒了，那这一点是绝对连在一起的，绝对连在一起的啊。雅各书在讲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是假的啊。那个信从啊，我们中国人背景特别要讲清楚，真正的信心是信从，是一个持续性的 keep believing， 那个才是真正的信啊。那这个是一个事件一小段，那个不叫真正的信。那这个里面啊，大家要了解。好，十三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啊。那我会不会有人觉得说那个公羊本来就在那儿啊？亚伯拉罕没看见，结果呢把儿子放在这个柴上以后呢，心里就很难受，举目一望，原来有只羊，哎呀何必搞这个名堂，有一只羊可以吗？现在很多自由派的神学搞这个名堂的，圣经乱解的啊。那个羊呢是上帝加在那边的啊，那是没有的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是因为他有信心以后，所以上帝让他看见上帝的预备，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那个起点首先是神拣选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真正信从神，他献了以撒，他看到那只羊。如果他没有献以撒，那个羊会不会出现呢？没有嘛，是吧？你看不到耶和华山上的预备嘛？耶和华山上的预备是什么？是他预备了以后，你真正相信他，信从他，然后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这是耶稣对马大讲的。所以那个信心的那个起点，然后开信心的眼睛开启，看见神的预备，这是一个良性的一个信心的道路。在我们整个的信仰的道路上面都是要走这个路的，信心的道路啊。我自己做传道人也是一样的，我做了几年以后，我在上帝面前的体会是我更加需要信心，而不是做了几年以后，哎，我下次变成熟手了啊，我变成老练了啊，然后我就可以施展拳脚爱干嘛干嘛了。不是那样，所谓的传道人我跟你说是虚假的，你要小心哈。那个事情可以在工作场合，可以你在工作场合第一年去不熟，三年以后很熟悉了，五年以后 expert OK， 在工作场合我可以游刃有余哈，如鱼得水，要干嘛干嘛。在信仰的上面不是，你越走越需要信心，越走越需要信心。因为我在前些年接触一个传道，他刚服侍不久的，然后他就跟我说，哎，我现在服侍没问题了，我已经积攒了五十几篇讲章，以后再服侍下去没问题，我这五十篇讲章一年都够，我随便可以用，我就可以讲下去了。我听以后我就吓死了，哇，你这个积攒了五十篇讲章，你就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了啊！你就可以一辈子可以靠这五十几篇讲章就可以完成你一生的服侍，这个是很可怕的哈。在这个时代有很多的传道人，我不得不这样讲哈，真的是蛮可悲的。基本上在一个教会就服侍，因为呢这三年以后能讲的道全讲完了，再换一个教会再继续来，再把原来的道再讲一遍，然后再重复 repeat， 那这个是他已经停止了信心的路，他就没有办法真正带领信徒走信心的路。 啊，我自己讲道我差不多十年了，我从第一篇到现在都是像第一篇一样那样预备的，从来没有一个已经弄好的讲章我可以去。我今天到下午到另外教会，那是讲过的，那不是我们教会的。在我们教会我不是这样讲的。那信心的路，对神的那种信靠，对神全然的相信，那这个是真正的信心啊，是这样走的啊。所以亚伯拉罕他是这样，然后他看见公羊羔神给他预备了，然后呢他代替他的儿子。十四节，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啊。那耶和华以勒这个词呢我们很熟悉哈，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那耶和华以勒这个词呢它是从这个以勒哈，是从这个希伯来文直接音译过来的，英文没有哈。英文它我这个 ESV 这个版本它说耶和华是 provide 啊，它用这个 provide， 它没有用以勒这个词。以勒这个词呢原文呢它实际上是它原词哈和这个词不太一样的，它用在这个里面叫 Iraq 啊，这个词原文叫Rawa 这个词哈。那这个词是表达什么意思呢？这个词是看见的意思，耶和华看见比较准确，原文还不是那个预备英文翻那个 provide 呢，它有一点这个意义上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实际上原文的意思是 see， 是看见然后呢这个看见呢是亚伯拉罕他说呢，耶和华他给这地方起名叫耶和华必看见这个有一点不一样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呢，我们的 focus 是什么呢？是耶和华所预备的东西，是吧？这个是我们的 focus。但如果你从耶和华必看见这个事情，那会把我们整个对这个事情的认识的转向到哪里？转向到耶和华叫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在任何时候让你顺从他的时候，他都一直看见，他都一直看见你在做什么，一直在观察你，一直在 monitor 你，一直在看守着你，一直在看顾着你。这个有一点不太一样，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会把耶和华会给我预备一个东西转到耶和华会一直的看见你，你走信心的路，你顺从他，信从他，他会一直看见你，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是回到原文，虽然这个大家很熟耶和华以勒是我们华人教会非常熟的一个词但是我希望从原文的角度给大家有一个解释，你对这句经文的这个了解能够有更多的一个体会是耶和华必看见，是这个含义。好，在耶和华的山上在他的山上，在那个信心他带领你去的地方，他必看见 OK， 他必看顾你，你不用担心，尽管去，让你做，你尽管信从他，他必看见 OK， 所以这个是这段经文带出来的信息。好，十五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那这个是圣经的用法，特别的用法，耶和华他指着自己起誓。为什么指着自己起誓呢？因为没有比他更大的，所以呢他起誓对象是自己我们人不可以说你指着自己起誓那啥用也没有这个是耶和华他指着自己起誓。那这个是讲到他的应许，既然你这样顺从，所以就 firm 就确认耶和华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从这个含义来说。然后呢，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那这句经文我曾经讲过，曾经有世俗的不信主的 atheist 他们挑战这句话，他说呢，这个经文一看这个圣经是乱写的，为什么呢？他说呢，你的后裔呢好像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那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呢，在经文的里面是同比的，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就都很多的含义。然后呢，在过去的年代他就说，那天上星星才有几颗啊，那海边的沙那么多，那这两个怎么可以比呢这个显然圣经是乱写的 OK。 那近代他们有研究过天上的恒星 是十的二十三次方那么多，是和地上的沙粒一样多，是恒星哦。宇宙里的恒星那个数量大概就等于地上的这个沙粒的这个数量。所以上帝说的话不是开玩笑的啊。所以圣经为什么这个人说啊，不是圣经说，说这个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啊，为什么这样啊？不是说人上帝不让人思考啊，人本着自己的理性来思考的时候，那上帝就笑他了啊，你这个小脑袋我造的，然后在那边巴拉巴拉想啊，这个挑战我，你这不是很可笑的事情吗？哎，所以这个是圣经说这段经文曾经被挑战，就说你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他说啊，这个是乱讲，一点都不乱讲啊，那个是乱想的。OK， 所以这个是这段经文讲到神的应许那个准确性、那个绝对性啊，到一个地步是这样子的：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四千年前说这个话，那是现代的这个天文学才研究出来，差这么远啊！凭着信心的就有福了，凭着自己思想的那就可笑了。好，十六节，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的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好，这个线以上的事情完了啊，他就和他的仆人一起回来。那这个过程他仆人是否知道会是否告诉他后来的人这个可能性应该都是有的啊。过了以后到二十节，那这事以后，有人告诉亚伯罕说，密加给你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那这段呢是插入进来的，插入进来呢要为后来以撒娶列百家做这个预备哈，插入进来的。那等一下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叫插入进来的哈。长子是乌斯，他的兄弟是布斯和亚兰的父亲基姆利，重要的是后面的人哈，并基薛哈索、毕达、伊拉、比土利啊，比土利是拿赫的儿子，然后呢，比土利呢是利百加的父亲。那这个是利百加和以撒这个之间的关系的这个建立。然后这八个人都是密加给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生的，拿赫的妾名叫流马，生了提巴、加韩、他辖和马甲。那后面呢？这个完了以后到二十三章大家有新的讲义哈，我发给大家，这刚才是旧的讲义。好像有一段话我忘记了给大家讲。有一段话很重要哈，我忘了讲。我们回头来看哈，十八节哈，这个我们需要看一下哈，二十二章十八节，这个我没有讲。刚才讲的这个沙子和星呢哈，把这个忘了。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哈，因为什么？因为我拣选了你，因为你献了以撒，因为你受了洗，因为你拿了受洗证书，因为什么？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啊。这个是真正信心所带出来的，在上帝面前蒙信心福分的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上帝这个应许，他最后那个因为，那个原因是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听从上帝的话， obey the word of God， 这个是真正的信心那个核心所在。没有听从上帝的话不在这个范围里面。因为你听从我的话，所以这些的应许是这样实现的。那这个原则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后来，一直到世界末日，那个根本的原则是听从上帝的话。 OK， 好了，那如果教会不讲上帝的话，如果你不学上帝的话，你如何听从呢？有没有问题呢？有问题了哈，来到教会 happy happy 啊，搞点 activity 啊，搞一点这个good feeling， 感觉很 hyper， 但是你从来不听上帝的话， you never know what God says， 这个事情和你没关，你不是真正在祝福的里面。好，这是一个 point。 另外，如果 你所谓的听上帝的话是错的。圣经的所谓的讲解的人讲出来是错的，根本不是上帝说的，不是上帝在圣经里面所他要讲的，但你还是没有听到他的话，对吧？那你听的是谁的话呢？人的话。听人的话结果是什么呢？耶稣说什么？你们把人的教训当作道理，把人的吩咐当人的遗传，人的吩咐啊当作道理教训人，你拜我也是枉然。所以你一定要听到上帝的话，这是你信仰的核心，核心的核心。无论透过讲员，无论你自己读经，无论你透过任何的渠道，你真正听到上帝的话，然后是真的听到，正确的听到，你在这个福分的里面。所以信心和听到上帝的话这个之间的连接，和上帝的祝福之间的连接很重要的。基本上在近代的这个福音派的里面，切掉的是哪一块啊？切掉的是哪一块？切掉的就是听上帝的话，有信心就蒙福了。 OK， 信了，好，蒙福了，中间上帝的话没有，甚至是随便讲一讲，甚至是胡乱讲。我一直在讲哈，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个国内来的他说要去读神学，那我跟他说读神学可以，但是你要小心人造神学，这个时代有很多人造神学的，神学院教的很多是人造神学，不是真正圣经所出来的神所说的话啊，是人造的，人讲的。我说那是非常危险，那个学了以后你没有听到上帝的话，对你信仰没帮助。你要听了这个东西，学了人造神学再去牧养教会，你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这个点是这个时代缺乏的。所以包括每个信徒在你信仰当中，越多神的话进到你生命的当中，你准确的知道明白和理解，对你的灵命是越大的帮助。这个是直接的一个联系，会反映到你整个的信仰的那个行为的当中。比如说你遇到挑战啊，在哥林多前书在讲到草木和谐的工程啊，遇到一个冲击那它就垮了啊。我们最近也听到一些教会有问题，那有教会做带领的连巴拿巴是谁啊，连这个依法是谁都不知道啊，巴拿这个亚波罗是谁都不知道。然后呢在处理这个教会困难的时候，他的行为肯定是不行的，虽然他人不错啊，人很好的啊，猴狼啊，但是呢没有用，他一定会做错事情，因为没有神的话在这里面指导他，他整个的生命状态和他所反映出来的那些的行为一定会有问题的啊。所以这个是这个点上特别特别重要的啊。这个十八节上帝的应许，他说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啊，所以这个是我需要努力的强调一下哈，这些圣经。 OK， 我很感谢神啊，我们教会很好啊，我每次看到这个小组微信群大家读经读得很火热，我心里非常的感恩的，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恩，看到大家读圣经啊，学习圣经非常感恩啊，那就看见你在神面前在蒙恩的啊，就很好。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23章，我们今天争取把23章讲完哈。那23章这边呢讲到撒拉的问题，那为什么我说这个前面那个22章那一段是插入的哈？有很多人解啊，他说呢你看这个撒拉这个死之前，亚伯翰知道这个生了这个100家，所以呢撒拉死的时候是127岁，100家呢就是0岁，然后呢以撒呢40岁娶100家，所以他娶了100家的时候100家是3岁啊。你没有听过这种解经啊？在解经书上有的，你到网站去查都会有的啊，那就胡乱讲啊。那如果你说100家那时候刚生的那一大串的，不但是100家一个，那些人都是1岁啊，那还有100家的这个爸爸呢也在那个都在一个 sentence 里面出现的，不是这样子啊。 所以利百加到底几岁，讲到利百加的时候再告诉你，现在不告诉你啊。那这个是经文的这个连接点，说那个是插入的啊，为将来以撒娶利百加做一个预备啊，在这里面。好，那萨拉呢享受127岁。那这个是在整个圣经当中很少见的啊，就是一个姊妹她的年纪被记录。那在这个整个圣经里面，年纪被记录的女性有几个？大家记得吗？有几个？我记录的只有这一个，没有其他的，只有萨拉被记录了127岁。那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事情。那我在讲创世讲前面的时候，当你的年纪被上帝纪念，那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事情啊。以诺与神同行300年，那300年在神的眼里被算计被算的，那个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在整个圣经的当中，萨拉是所有妇人做妻子的那个典范，是萨拉。看一段经文吧哈，看彼得前书3:1-6，彼得前书3:1-6，翻到以后请读一下哈，好不好？请姊妹大声一点哈，啊，彼得前书3:1-6，好，预备开始哈。萨拉的品性，所以彼得在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哈，他以长久的温柔和安静为他的装饰，然后呢，他顺服自己的丈夫亚伯拉罕，这个是丈夫，萨拉顺服他，顺服到什么程度？我们读过创世纪了哈，顺服到什么程度？啊，2次被出卖的，可以吗？法老王那一次，就那样子被人家拿走了。然后后来亚比米勒又来一次啊，这样顺服的啊。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我丈夫不能顺服他，他对我就顺服他，他错我就不顺服他，是吗？那个叫顺服吗？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萨拉应该把亚伯拉罕揍一顿才对嘛，是吧？他顺服你啊，因为你怕死，到埃及你就说我是你妹妹，结果我被法老王抢去了，没搞错啊，我不顺服啊，可以吗？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讲到那个真正的顺服，那个顺服到一个地步啊，甚至说顺服神以至于死的，那个 totally surrendered, totally obey, 这个是萨拉啊。当然我不要求每个姐妹都这样啊，挺难的了啊，很难，这不容易啊啊，但这是一个典范。那一个生命的典范，就是你作为妻子对神的顺服，对亚伯拉罕的顺服。实际上他是顺服了亚伯拉罕以至于顺服了神，他是对神的顺服。然后呢，这个顺服指向的是什么？指向是将来那个永恒的上帝的祝福。这是萨拉的眼光，萨拉也是看到永恒的，所以他的这个顺服是在这个层面上，然后这样子顺服亚伯拉罕。那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上帝纪念他，纪念他，把他的年纪数算进来，萨拉啊。所以求神带领每一位哈，这个时代的姐妹呢，特别是加拿大的姐妹都很优秀哈，可能太优秀了，所以 顺服起来不是很容易啊。但是可能不一定是 good news 啊。求神能够帮助啊，帮助每位姐妹能够在上帝面前，你顺服的是透过顺服你的丈夫，顺服了神，然后你得着的是从上帝给你的那个永恒的救恩的恩典，这个是你顺服的根基所在啊。否则的话很难的，你只看今生，只考虑自己的感觉，很难的啊。我也和大家讲，如果做弟兄的如果没有那个永生的盼望，他要顺服神，在地上要背十字架，要在家里做头，要付代价，也是很难的。都是一样，都是因为顺服这位神，都是因为永恒的盼望，所以弟兄他要担待妻子那个软弱的器皿。我辅导过好几个做丈夫的，他过来就跟我 complain 说这个太太不公平，我退了好几步了他还是不公平。我跟他说呢他不公平是正常的， OK， 你不要跟他讲公平，你要跟他讲公平你就不是他丈夫了，你是他丈夫就不能讲公平，你就要全然的担当他，那一直到死。我说你现在还活着吗？还活着，那还没有到最后，对吧？你要爱他到死的地步，那你还没死嘛，继续爱。那我说你那个盼望是在天国，你要知道你爱他，你带领他走的是永生的路，你要在你太太的永恒的上面，救恩的上面，你要尽你做丈夫的责任，你的孩子，你的家庭，我说这是你要做的事情。那因为这个缘故，那个弟兄得力量了。如果没有这个缘故，喂一堆心灵鸡汤没用的，我跟你说，打一针吗啡，药进一退，马上痛感又来了，不行的。你必须要把这个永恒这个根基扎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带着这个盼望，所以他甘愿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根基，无论是做妻子做丈夫都是以这个为根基。所以你带着属天的盼望，属天的能力，在地上成为神所喜悦的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些点哈。好，后面一生的年事，第二节，撒拉死在迦南地的这个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那这个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这个圣经里面用了两个词哈，不是用一个词的。他讲到亚伯拉罕的那种的感受哈，他用了两个词，用哀痛和哭嚎这两个词。他没有说他为他哭嚎，也没有说只是为他哀痛，他为他哀痛并且哭嚎 ，moan weep 两个词。那这两个词呢，是表达亚伯拉罕对那个妻子，对撒拉的那个爱是发自内心的，是一个真正从内心发出来那种情感的表达。那这个是亚伯拉罕的状态啊。所以在我们中国人现在就知道哈，现在很多这个家里这个丧礼以后呢，孩子没空去，请一个人去哭啊，听过没有？现在大陆什么新鲜事都有哈，还有这个自己不去啊参加。去父母丧礼那边请一个哭公司的丧礼服务的过去给他钱，他到那去哭啊，现场还有录像，拿手机现场拍，我不是假哭真哭的，你看给你实况转播，很商业化，乱七八糟的，真的是整个人那种上帝给的那个 common 的那个普遍恩惠当中的恩典已经被这个时代消亡的这差不多了，那种情感已经变到这个地步是很可怕的。所以这个是现在的情况。那亚伯拉罕对撒拉的感情是相当相当深的。亚伯拉罕本身是个义人，他可以为了这个罗德去发兵去抢他的，不要命的去打仗的为这个罗德去求情的。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重感情，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一个人。亚伯拉罕是这样，是义人的。所以他的妻子，他知道他在妻子身上做了什么。我相信那两次亚伯拉罕自己也是痛得半死的，虽然他做了那个事情，他知道他软弱，但是呢做了错事情，像艺人的话，他自己内心那种的伤痛是非常深的，不是一点点的伤痛。所以他对萨拉那种的情感，对他的甚至有点愧疚，对他的感谢是相当相当丰富的所以亚伯拉罕这种的哭可不是一点点的所以为他哀痛哭嚎所以这种的情感 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做妻子的哈，如果你总觉得总 complain 你太太对你的爱不太够，你也自己也要想一想啊，那为啥呢？是吧？自己有没有这个做点该做的，是吧？所以这个是这个情感的互动啊，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情感的互动，为他哭好啊。第三节，后来亚伯罕从死人面前起来，我今天一定要把23章讲完了哈，有的讲的太拖了哈。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那虽然上帝应许他这块地是赐给你的，这是应许地，是属于你和你的后裔的，但那个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亚伯拉罕就仍然说我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不是这个地的主人，还没有 not yet 啊。所以按照神的时间来定我们的位置是比较准确的，神的时间没有到就不要轻易来定那个位置， OK。 那这是一个点，不多讲啊。然后呢，赫人本地的人回答他啊，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位尊大的王子啊。这个尊大的王子在中文是翻译成尊大的王子哈，尊大的王子叫什么呢？原文呢，它有两个词合在一起的啊，一个词呢，它叫做 captain， 还不是那个 prince， 英文翻译成 prince 哈，原文呢，它还不是 prince， 它叫 captain， 翻译成这个词叫做 captain 这个词，然后呢，另外一个词呢，它用的词叫 Elohim 这个词，是神这个词。那也可以在当时的语境当中呢，把它翻译成叫 mighty， 也可以的啊。所以呢，亚伯拉罕的这个身份，他是一个 captain of Elohim 啊。如果说 princess God 好像不是太原文，原文叫 captain of Elohim， 就好像说你是上帝的这个在地上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啊。那这个是对亚伯拉罕的一个认识 ，OK。所以呢，他们对亚伯拉罕的看重啊，是从这个层面来看的。好，只管在我们这里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埋葬你的死人啊。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赫人下拜啊。那亚伯拉罕和本地人的这个关系是相当的好的啊，这是义人哈，他从来不亏负人的啊。所以我们在圣经特别说啊，那些选做长老的，你要在教内教外都有好名声啊。以防耶和华的名被亵渎啊，有一些的信徒啊，如果在教会里面很像基督徒啊，到外面以后很像世人，那样的生命状态不对的。我见过这样的信徒的，在教会里做长老，在工作单位里是非常这个命的一个人的，他周围的人觉得这个人太糟糕，跟他同事很痛苦，那这样的人实际上他的灵命不对的，或换句话说，他在教会所表现的是一个假象，不是一个真正的生命的状态，他只不过会在教会的里面用他的聪明和才能表现出来很属灵，大家了解吗？所以他到了世界以后，他照样用他的才能表现得很属世界，他里面没东西的，他确实厉害，确实有才能，会做事情，很投入，甚至很这个奉献，他可以表现得很好，那是虚假的生命，你千万要了解啊。在我们的华人教会里面非常容易上这个当的，哇，那非常热心的，那个人太好了，真的吗？教内教外啊，所以在世人面前你要有美好的见证，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角度 ，OK。那亚伯罕是这样的一个人，真正的义人是这样，和本地的关系是非常好。然后呢，他下拜，很谦虚，很谦卑，很 humble 的一个人，对他们说，要埋葬我的死人在我眼前，然后呢，他要那块地啊，把田头那块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足价卖给我，我在你们中间的这个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啊。这个是亚伯拉罕啊，我再次讲过哈，亚伯拉罕没有这个我上次讲过这个落叶归根啊，他没这个概念，他真正知道他去的方向是永恒的天国的，地上是客旅寄居的，虽然叫做应许地，那应许地是一个属灵的传承，所以他葬在这个迦南地，亚伯拉罕有这个意思在，所以他一定不会回去哈兰，也不会回去乌尔啊，这个不会。当时啊，以弗伦啊，就是个坐乘坐在赫人中间啊，他是个地的拥有者。于是呢，赫人以弗伦在城门 出入的赫人面前对亚伯罕说哈，这城门口大家了解哈，是过去古代的时候定案在城门口啊，他们都是没有法庭的，城门口，城门口的话呢有公众人，有本城的长老，大家所相信的人坐在城门口给定案啊，这是一个过去的一种常见的一个表达方式啊。对亚伯罕说呢，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哎，怎么样？要买一块地送给你，真心的，要不要？要啊！不给都想弄过来呢，是吧？真心的给我，要，不能要。所以说，亚伯拉罕他这个立场，不单他是一个义人，他要知道他将来的地，那个是应许的地，是属于他的。像这一点，你要回忆起，大家如果你回忆起以色列建国，他们最早是回到那个以色列地去买地的，知道哈？在1900年左右，他们是第一次回归，很多人回去以后向本地的这个巴勒斯坦人买地的，他们是买的，一点点买，一点点买，一点点买，一点点买，到后来这个二战以后才有给他们划一块地，之前他们已经买了很多了，他们回去买地呀、啊，那个地本来是他们祖宗的地嘛，被赶出来，然后再回去去买，有点相似的啊，他是这么一个情况哈、啊，所以亚伯罕和他买，亚伯拉罕就在那人面前下拜，他很非常的 appreciate 非常感谢他。然后十三节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你若应允啊，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赫人面前，在那里我的死人。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哈、啊，亚伯拉罕他执意要买的哈、啊，然后呢值400舍克勒的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这个语言实际上是很有艺术的哈，讲这句话是非常有这个语言技巧的哈。他说你一定要买，他就说那就卖给你吧，这个值400舍克勒银子哈。你看人家很会说话，他说这个值400舍克勒还算什么呢哈？既把价报了，又把那个好的感觉表达了，这个语言很厉害的哈，这个语言水平很高的哈，这个你不要说现代人修辞学厉害，那古代人很厉害的，表达的非常充分，是吧？这400舍克勒算啥呢？啊，你看多好。然后400舍克勒多少银子呢？好像也不是太多。我查了一下资料哈，如果算在今天的钱啊，因为一个舍克勒的银子大概，如果你有这个 ESV 版本的这个圣经哈，后面它有给你一个注释的，一个 shekel 的是那个大概是11克啊，11克银子啊。也有说14克的，也有说9克的，很多的算法，就大概11克哈、啊，比较中间的那一个算法。然后400呢，你就乘以400就好了，啊，那一个舍克11克，那400的话就是4000克啊，就是4公斤的这个银子。那现在算到现在的美金大概8000多块钱啊，但是一定不能比的，因为当时得买地嘛。所以大概没有办法，我无法一直试图把它换算成一个价值啊、给我们现代人看，说大概多少钱，我做不到，我不知道怎么来比这个，因为它是买一块地，现在买一块地好贵啊，你要说哦，又买一块地是吧，又有洞又有田的，这个不得了呢，就很难呢，所以很难算这个价，所以呢就算了，就不算了， OK， 就是这么多银子了，就卖给了。然后呢亚伯罕就听从了他，照着他的这个话就把银子给他了，然后就把这个地买了啊，把这个地周围的树木啊都买了啊。然后18节就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乃是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买妥的啊，这块地是买来的啊。 OK， 19节，此后亚伯拉罕把他的妻子萨拉埋在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啊，曼利就是希伯伦，从此那块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罕和他的坟地。好，那我们就今天把23章讲完，24章我就再移到下一次了哈，以撒娶妻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思考题哈，我们还看上一讲的思考题哈，我就快一点过哈。 上一讲斯卡考蒂好像第五个我们没有看，我们看一下，亚伯拉罕真的要献以撒为祭，是落入宗教的狂热或者失去基本的良知吗？那这个我解呢，就说我大家看了那个希伯来书哈，十一章的那段经文啊，17-19节，那那个是最后的一个答案，显然不是宗教狂热啊，没有任何的那些东西，因为对神的相信那个应许哈、啊，他相信神会叫死人复活，所以这个不是问题哈、啊。第六，上帝再次祝福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只是重复以前的话，意义何在？再次祝福。那特别在18节里面讲到，因为你信从了我的话啊，所以上帝拣选让他相信，最后所出来的是信从，是信从神的话，不管神说什么都信从，那这个是蒙福的，这个 whole package 是在这个里面是一起的 OK。 所以到后来他强调的是最后的一个点是在这里，信从他的话啊，可以说是整个亚伯拉罕跟随神的道路到最后神跟他互动的最后一个总结，就是在这节经文啊，18节是信从他的话 OK。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好，我们后面的这个填空题第五个哈，真正的信心超越人的判断，真正的信心超越人的局限啊，人的判断这是一个点，人的局限，人是很有限的。我讲到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人很有限的。OK。第六，上帝的应许赐给拣选的人，上帝的应许赐给信从的人，拣选他，被拣选要信从他。OK， 这是一个一件事情。好，我们看这个后面一讲的这个思考题。第一个哈。撒拉是旧约中唯一被记录受述的女性，她因何得以如此啊？所以撒拉是所有的姊妹的典范，那她在亚伯拉罕做她丈夫的时候对她那种的顺从，也透过顺从亚伯拉罕顺服神的那种生命的状态，是所有姊妹应当效法的啊。所以彼得后书彼得前书三章那段经文把亚伯拉罕把这个萨拉的整个的一个情况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描述啊。后面第二，赫人本来要送给地哈，给亚伯拉罕，他为何要坚持出钱买？是不领情吗？啊，所以这个线一定要画得清楚的啊，这个画得清楚，要分别为圣哈，一定要画得清楚的啊。所以这个点很重要啊。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有的时候在处理钱上有些软弱的哈，我对那个。很多世俗的那个 fundraiser 我是很反对的，我不做这个事情，搞什么义卖了什么，我不做的。我跟大家讲，我不做这个事情。你有感动奉献钱给神，没有感动不要搞那种商业行为，我对那个我不太赞同那种做法啊。包括现在多伦多很多的这种餐会啊，这个教牧餐会，大家到餐馆里大吃一顿然后奉献钱，我不参加的。我可以奉献钱给你，但我不参加吃饭啊，只有没有办法在我们体系当中的必须要去的，那我不得不去，那我跟同工打个招呼，我说这一餐我不得不去，所以同工鼓励我，你就凭着信心去吧啊。那我吃了以后实际上心里是不舒服的，但是因为在体系里面必须要顺服，我对这样我是很反感。所有教会的活动，如果你真正有信心的群体，作为牧师的你应当来到教会里面最多喝个茶，你真正分享神的话，不要搞那种餐会到外面大吃一顿，我是非常反感。我个人是这样，多伦多很多这样的一个行动我从来不参加，我不去的啊。所以这个是要清楚，要划清这个界限，你到底怎么样面对这个钱财啊，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很重要啊。好，好，没有了。后面两个填空题，第一，旧约的女性归属丈夫的约，旧约的女性归属上帝的约。在旧约里面，他是在这个丈夫的约的里面啊。你看这个民数记，他在这个约里面，但还是他透过顺服丈夫、顺服神啊。我再次讲，每一位姊妹，你顺服丈夫不是真正顺服这个人，你是透过顺服他、顺服神的啊。那个神绝对值得你顺服的，这个重点在这边。那个是本着信心的啊。一个不能够 真正顺服丈夫的姊妹，我可以说你很难真正顺服神，我下这个定论的，很难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个点啊。好，第二，接受世人的馈赠易于暂时接受世人的什么要价啊，要价公平给他，我不接受他的馈赠，多少钱多少钱，易于长远啊，这个账我们要算清楚。好，我们今天时间有点过哈，我们一起来祷告吧。天父，我们在里面先感恩啊，真的打开圣经，看见亚伯翰的信心，看见以撒的信心，看见撒拉的信心，在这里面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很多的带领，很多的开启。愿意天父继续我们同在，用你的话来带领每一位，就好像你对亚伯翰所说的，在你面前蒙福是因为他信从了你的话。我们也愿意来到你面前，也凭着信心信从你的话，就和亚伯拉罕在你面前一样的来蒙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